神剑。诗篇119篇161至176节和合本。首领无故地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掳物。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耶和华呀，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耶和华呀，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呀，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诗篇119篇161至176节。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听众朋友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凯传在这里呢，再一次邀请到了海伦老师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说到了有的孩子非常胆小害羞，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家长觉得心里非常的着急，以为呢他们天生就这样，怎么教也教不会。但是海伦老师却跟我们说呢，这是需要训练的，是吗？海伦老师，
花时间训练重要一点，你得花时间。你一点都不想花时间的家长，请你不要尝试这种管教方式。你根本不愿意付任何的代价。如果你不想付出，又期待自己的孩子可以大方不扭捏，那我们太自私了，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的天父，他希望我们可以得拯救得救恩，他付了代价的， 对不对？他期望他的孩子可以有永远的生命，他是付了代价的，他的代价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圣洁的羔羊，献上自己的生命，用他的死和他的生来换取我们的重新可以在他面前永远活着的这一份价值。他付了代价，因此他配得我们跟随。所以作为家长，你要知道，你希望你的孩子有突破有翻转，你自己该付的代价，该担的那份担子是要去做的，就是把你忙碌的生活和精力腾出来并且专心就好了，又不是大量的付出。很简单，四个步骤，从第一个步骤做起，而不是从第四个步骤。我们说回到这刚才说孩子扭捏不大方，按照我们花时间训练的四步骤怎么做呢？
第一个步骤应该我做让孩子看，对吧？
对，所以你在孩子眼中，你面对客人面对朋友互相寒暄的时候是不是大方的？哎，你要做个示范给他，对不对？或者呢，你把他带到比较大方的榜样模板的面前，让他可以观看到那些大方的人怎么互动，那些大方的孩子怎么互动。但是切记不要去评论人家隔壁老王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这一下就掉到这坑里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败子败子败子你总是想要薅败子
对，我们常常说你看人家那个小王家的那个小三儿多好，你看你
对，所以这个就不叫花时间训练了
啊，这个不叫嘛，叨叨叨，我就花很多时间
很重要。花时间的训练，它的基本的态度，管教的态度，技巧叫花时间训练，管教的态度呢，一定是建立在鼓励的态度上的。
哦，
你没有这个基本的态度，花时间训练就会成为批判和审问和羞辱。
还是搞不明白这个，老是觉得说我花时间了，我叨叨他呀，我找个例子给他看呢。
对，没错，确实是大部分的家长为什么要上这个课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谁说我们不花时间了？
没错了，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冤嘛！
但是你的时间花的对不对很重要。
对对对对，花错了，
所以要把时间花回来，让那个五标准呢都能够成为这个孩子的益处啊，一定要符合五标准的花时间才有用。所以要鼓励，记住不要钉败子，不要试图薅他的败子。
就是我们讲过，田野里我们撒了麦子的种子啊，也长出败子来。
这个田地的主人，他跟他的这个管理田地的仆人们，也就是我们这些家长了啊。
对，
神托付我们这些家长来帮他管理我们家中的孩子。他说了，你管理孩子的方式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眼睛看见了败子，你为败子着急，然后呢，主人说，你们不要为这个败子着急，不要盯着败子，因为你薅败子的时候呢，会同时伤到麦子，要在乎和小心呵护每一点麦子，小小心心的盯着麦子，在乎麦子。有一些败子是要学习放下和忽略的，不是因为我不管，而是没有到管的时候。哎，知道当下这个瞬间我应该关注哪一个。每一个瞬间你只能选择关注一件事，你不可能选出两个都关注。
对
啊，好，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我要给他机会示范给他看，他看我示范。所以作为家长，你自己希望孩子这样，那你是不是大方呢？有一些家长啊，他们呢，我观察的是他们其实自己比较害羞，他碰见那个比如说我孩子同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和家长出来玩了，跟人打招呼呢，自己觉得不想跟人家说太多，就把孩子推到前面，你去你去你去跟叔叔喊叔叔阿姨怎么，实际上自己不好意思打招呼啊。
是，
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的心灵哈，因为他有神的灵，他有神的形象，他被造的时候，所以灵魂是不可能被欺哄的啊，人的悟性啊，头脑啊，还有你的智商啊，可能会被暂时的糊弄啊，孩子不知道，但是他的灵魂里面会感觉到伤害的，因为灵魂可以清楚的意识到他被怎么，他被推出来来作为挡箭牌。这是在大卫的曾经的这个经历中是发生过的，记得吗？ 大卫曾经看上了他手下一位勇士的妻子，结果呢，这个罪的这种事情绕着越绕，时间越长，最后大卫已经无法撤身而退了，最后他只好继续在犯罪的道路上走下去，最后要把这个丈夫杀死。
对，
他杀死这个勇士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没有亲自杀死，他用的方式就是刚才我说的伤害。他告诉他的元帅说，把这个乌利亚这位勇士呢带到跟敌人对战的这个战场当中，带到阵前，然后呢你把乌利亚就丢在那个阵前，然后你们所有的兵撤下来。然后呢乌利亚是被谁杀死的呢？
敌军哈，
被敌人。
对，
实现了大卫的这个心中的恶念哈，
对，
达成。所以他没有自己亲自伤害对方，但是这种把对方丢在仇敌的面前，而自己并不与他一同站立，并不陪伴和同行，而是撤身而走，这个方式其实等同于谋杀。是流人血的罪的。
哦，我们真的想不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耶和华看人看的不是外貌啊，撒母耳记上说的，而是看的是人心，我用你的心作为标准审判你。大卫的行为，所有人都找不出大卫的把柄在这件事上杀人，但是耶和华就是指出来，所以他借着先知要点出这件事。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不大方，然后期待我的孩子最好能比我更大方，我就觉得有面子，
对，
而且我可以避开有一些尴尬的场合，或者我不希望去面对的。你不希望面对，却希望孩子面对。孩子可能他的头脑幼稚，他暂时不能懂，但是有一天他20岁40岁了，他回头会想起这件事。然后呢，在当下的时候他的头脑不能够明白爸爸妈妈在对他做什么，但他的心灵会感觉到受伤。这个就是这么真实，神的创造就是这么严肃，就是这么让人敬畏。这个话题有点沉重。话说回来，所以第一个步骤不是说我怎么样训练我的孩子大方，错了，而是让我自己成为他大方的榜样，这叫做我做他来看。你大方以后，孩子就知道，哦，要模仿，要这样来大方。他会看，他会思考，他会自己去给自己评估，想象说，哎，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爸爸刚才那样吗？我能做到妈妈那样吗？微笑，握手，然后挥手说再见，或者给对方一个拥抱，或者给他一个东西，或者邀请他来一起吃什么，我能做到吗？他会思考。这叫第一个步骤啊。那第二个步骤呢？
第二个步骤就是说我做啊，孩子也跟着做，是吗？
对，第二个步骤就是
我做
他也做，
他也做
啊。这个时候呢，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强调你的第一步骤，你仍然是大方的面对别人啊去做。比如说，哎，你好，好久没见啊，要不我们一起啊喝茶吧，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一起玩嘛，小朋友之间就是让我们一起玩一个玩这个玩具，其实一回事。你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到了一个时候，你的儿子就会跑去跟对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会想到，哎，塞给对方一个玩具，然后转身就跑了，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次的尝试啊，不够完美，但是呢，哎，有进步。所以你要知道随时的关注并且肯定他每一次的进步，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行为跟他过去的行为的比较，每次表达说我留意关注到了你跟过去有什么不同。这是第二个步骤啊。同样我们再一次强调，所有的花时间训练孩子的过程中，你的态度要是一个鼓励，就是我们说的耶和华他作为天父在管教他家中儿女的态度，就是鼓励。好，这是第二个步骤，就是当我接人待物大方很热情的时候，哎，我的孩子开始慢慢的会做到。每当他做到一点，哪怕只是非常微小的跟过去的不同，肯定鼓励。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哥林多前书15:19，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9，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当中，有一部分基督徒相信耶稣的教训，相信耶稣所做的很多的神迹奇事，但耶稣复活始终在他们的心中不能完全接受，即使接受也是极为勉强的，甚至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在里面。但是若不相信耶稣复活，对基督徒来说信仰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基督徒所信的耶稣和其他宗教里的教主最大的区别，不是他的教导，不是他行的神迹，而是他是死里复活的主。其他宗教的教主都死了，都没有复活，只有耶稣是战胜死亡复活的真神。有人说这是基督徒在为自己所信的耶稣吹牛，编造他复活了。但是想想也好笑，为什么只有基督徒敢吹牛，而别的宗教信徒却不敢帮他们的教主也吹吹牛，编编复活的故事呢？这足以证明耶稣复活是在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人类谎言谣言满天飞的历世历代，圣经代表神的话，从古至今从没有改版。耶稣复活，多少人想证实他的虚假性，但最终这些人都成为了耶稣的门徒，并用生命来见证真实的耶稣，而且一生跟随他。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思考过，从耶稣的空坟墓到耶稣向世人及门徒在复活后的显现的事实，实在可以看看这群跟着耶稣身边3年半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门徒们，他们在耶稣复活前后的生命表现吧。圣经记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四散逃跑，但仅仅40天后，他们却宁愿冒生命危险，甚至不惜殉道去传讲耶稣的复活。如果耶稣复活是个谎言，门徒的这种剧烈的转变就是无法解释的。一个人编造谎言，总有谋取名利的动机，但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所面对的却是遭受逼迫和杀害。耶稣的门徒中除约翰外，其余10位全都为传扬耶稣复活的福音而殉道。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人 会为自己编造的谎言，或明明知道是虚假的消息，去牺牲性命。门徒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真实的亲眼见证了复活的基督，得到了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的确据。因此，相信了旧约圣经和耶稣自己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复活的事实给予他们力量，他们的勇气来自复活的大能。门徒们的生命改变是耶稣复活强有力的证据。从古至今，有多少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蒙了神的呼召的基督徒们，他们愿意为拯救别人的灵魂去到世界各国各方，甚至被食人族吃掉，也甘愿要去到他们中间，把耶稣复活的福音传给世人。这种行为除了脑子出问题以外，无法再用人生中的道理来解释。他们不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那些不接纳他们并且试图杀害他们的人，也绝不后悔。图什么呢？金钱吗？地位吗？名声吗？唯有一条，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是真实的，有大能的生命，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并完全相信，也愿意让更多的人得救，因此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效法耶稣。历史历代甚至今天，基督徒们的生命都在为耶稣大能的复活做着见证。谎言如纸，经火一烧，化为灰烬，随风而去。但自古真理如真金，从来都不怕火炼。格林多前书15:19表达了我们基督徒内心当中真实的信仰，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真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彰显。如果我们去追求今世的生活，那作为基督徒来说就比众人更可怜了。
发现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